大家好，昨天呢是除夕守岁，所以就没有和大家来这个聊新闻了。那么今天呢是大年初一了啊，先恭贺大家，就是恭祝大家马年吉祥、平安康泰，也衷心祝愿大家都能够天马行大运、龙马好精神。从今天开始起呢，我们就正式的进入了这个赤马红羊年了啊。这个年呢，它对普罗大众来说呢，也许还会有对某种大变局的某种就是民心思变的期待。什么过去这个赤马红羊都是改朝换代的时候嘛，但是对习近平来说，他当然就是不乐意的了，是吧？他是非常希望能够维持现状，这样保持不变。但是其实我要严格说，对习近平来说，今年是他非常难过的一个年。尤其是这个过年期间呢，就在他这个火上加火的特殊时刻呢，他可以说是真正的坐在了一座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火山上。一个最直接的导火索呢，就是不好意思啊，就是他还没有搞定张又侠这个大案子的同时呢，李克强的这个案子又出来了幺蛾子。而这个河南春晚和央视春晚的一个强烈的对比呢，让习近平那个所谓的文化自信又彻底的破产。其实河南春晚这个事情断播事件，可能大家都看到了，已经吵了两天了，它其实背后啊有非常深的这种文化的因素。而在海外呢，最火爆的过年期间的新闻，毫无疑问要数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他的那个红绳抖动的灵异事件。啊，今天是美东时间2月17号，我是唐靖远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靖远开讲，也非常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呢一起用客观的视角，用逻辑和常识来挖掘新闻背后的真相。首先呢，就是根据上海企业家胡立任先生，他近日在他的自媒体的节目就是《真实中国》在这里面他爆了一个料，他说呢，一名曾经参与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的抢救工作的上海曙光医院的医生，他已经在近日呢是成功的逃离了中国，顺利的抵达了西方国家。他说这位医生的出逃呢，不仅仅是说寻求来这个庇护，是吧？是一个个体的个案，而且是因为他的手中掌握着重磅的秘密，极有可能成为揭开李克强离奇去世死亡的真相的关键钥匙。当然这个你查一查也会发现呢，这个胡立任先生他曾经在半年前呢有引述过这位医生的说法，就说李克强呢他当时被送到上海曙光医院这个急诊中心的时候呢，他的心脏和呼吸已经都是完全停止的啊，皮肤的颜色都是异常的，就已经是处于一种临床死亡的状态了。这个和官方宣称的所谓经抢救无效啊，它其实有着巨大的时间差和事实的矛盾。其他呢就是在此之前那个爆料就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也就是说在上海曙光医院那个所谓的抢救其实是表演性质，是吧？做做样子了。根据这个胡立任他本人的说法呢，他已经和这位成功外逃的医生所有取得了联系，并且呢表示他将会逐步的公开这位医生所带出来的相关材料啊，如果说相关证据能够证实李克强确实是死于一种人为的谋害，那么这个将彻底的瓦解习近平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啊。当然那毫无疑问对习近平会带来是一种毁灭性的冲击了。我们都知道呢，此前这个李克强之死呢一直有三种版本，对吧？第一种版本就是官方说的啊，他是突发性的心源性猝死，纯属意外。第二个版本呢就是说他其实被下毒了，各种途径的，有时候是注射的，有时候是用饮料等等，不管是哪种，反正是通过下毒的方式制造了一种心脏骤停的假象。第三个呢就是说他是在游泳池中游泳的时候那被这种电击导致他的心脏骤停。当然我们此前一直跟大家说过，就是李克强这个案子呢，他可以说是习近平屁股下面的一颗定时炸弹啊，原因就在于李克强的确是死得不明不白的，而且呢有体制内的人士出来爆料说，李克强的家属呢据说一直都在不依不饶的向这个决策意识协调机构小组呢要讨要说法，是一定要还李克强一个这个清白和公道等等，是吧？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呢，李克强这个案子和张又侠这个案子两大案，它分别代表了习近平的权力善变的两大转折点。李克强之死呢，就意味着习近平他开了对退休元老的杀戒啊，也就是说对退休元老来说不再有任何的免死金牌，他的安全没有任何保障了啊。他也意味着习近平在面对这些改开路线和他自己习氏的红毛路线的这种路线斗争之中，他是不惜要使用肉体消灭的方式啊来干掉对方。第二大转折点 就是张幼霞这个案子。张幼霞这个案子呢，它其实意味着习近平呢对红二代是开了杀戒了，就是他彻底的破坏了陈云所留下的党内斗争不开杀戒的这么一个帮规，尤其是行不上红二代的这个帮规。这个就非常清楚的说明了一件事儿，就是习近平呢，他是宁可要杀到血流成河，他也绝不会选择和平的让位下台，他是这种人啊。所有那些还在指望着幻想着通过施加点压力就可以让习近平啊维持大家斗而不破，就能够迫使习近平最终投降，乖乖的遵守那个华国锋模式，到明年二十一大就交权和平下台，凡是有这种想法的，我觉得都无异于是慢性自杀，我们说难听一点叫做愚不可及了。说白了吧，就是对反习联盟来说呢，斗而不破的这种模式，现在可以说白了，它就是慢性自杀模式。因为呢，斗而不破，它只对习近平有利。斗而不破，它从某种意义上讲，就等于反习派在公开的告诉习近平啊，我们绝不会对你下杀手的，你的生命是绝对有安全保障的。你换了你是习近平处在这种位置，你会怎么想？你当然只会想，此正中我下怀也，对吧？既然我都有保底了，你又不敢动我，你又不敢杀我，那我当然就是放手砍人呢。我就说他叫撸起袖子加油砍啊！你们不敢破局，那就只有我来破局，就这个意思。习近平他是不怕破局的，他已经破局过两次了。那我说一个李克强，一个张幼霞，那针对着分别针对元老和红二代。他可以说就是破局之举，他哪里还会在乎再破个第三次第四次呢？当然有消息我们看到说，这个反习的元老们啊，现在都加强了这个戒备了，防止这个张刘两人被偷袭事件的重演。其实我们此前和大家有多次说过，就是中国人有句老话叫不怕贼偷呢，就怕贼惦记。无论这个爆料说啊，给这个习近平要三个月来进行谈判，甚至大家维持的斗而不破啊，维持到明年二十一大，是吧？不管是哪种说法，你只要是被习近平给惦记上了，他有的是时间来挨个儿下手啊。大家还记得当年那个普里戈金是吧？就是那个造反一半是吧？他还得到了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当时给他一个保证啊，甚至提供给说在白俄罗斯我们给你找一块基地，再给你到那个地方去安身，你和普京不就隔开了吧，两个国家是吧，远距离的物理的隔离。结果最终是什么呢？照样死亡啊，照样死于非命。那个所谓的斗而不破呢，它会演变成，实际上就会变成习近平他可以一次又一次合法的来破，而反习派却不敢破啊，因为他们想要保党，是吧？所以这就演变成只能够挨打不还手，只能够挨刀不还手这样一种局面。所以呢，实际上呢，就我个人我自己从我这边的是吧，可靠的就是体制内的消息源给我提供的信息呢，都提到了，就是习近平他自从三中全会之后，他其实是有过多次的反扑了。啊，何卫东、苗华他们奉命组建那个私家军呢，只是其中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而且呢是失败的一次啊。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说你怎么还能够天真的去幻想习近平会同意跟你搞那个斗而不破啊？大家维持这个局面是吧？还在做这种幻想，我就只能够说无言以对啊，我就只能够说呵呵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这个也是来自于体制内的消息啊，说红二代啊，尤其是邓普方为首的这些啊，这个带头大哥是吧，加入了战团，开始反习了，甚至呢，可能他们还不顾元老的旁观啊，不顾曾庆红跟习近平有一个所谓谈判三个月的这么一个期限，也都要自己来动手，要坚决的反掉这个干掉这个习近平等等。当然，其实对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样的消息，我的看法呢，我觉得邓普方他反习本身应该是可信的，这个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习近平抓了张幼霞，就等于是废除掉他和这些红二代们那个约定是吧，叫做行不上红二代啊，他就直接威胁到了红二代群体的安全嘛。尤其是邓普方，众所周知，一直都对习近平背弃邓小平的路线是强烈的不满的。只不过呢，就是红二代们要想说不顾这个限期，所谓三个月也好，什么就不管了是吧？我们就直接动手吧。他会带来一个问题，大家想想，红二代们他们的手里究竟有多少的武力资源，就是枪杆子也好，刀把子也好，他们有多少？你需要打上一个问号啊，而且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因为在我看来呢，这背后就主要是涉及到两大关键的因素了，是什么因素呢？ 我们稍微暂停一下，先进入今天的工商时间，给大家推荐来自加拿大的金 X 的黑高姿。这款黑高姿呢，它的口碑是非常好的，那其实就两原因。第一呢，它对稳定这种空腹血糖呢有很不错的一个效果，是获得加拿大卫生部和 FDA 的双重认证的。第二呢，就是这个黑高姿呢，它是加拿大政府严格监管生产，所以品质绝对可靠啊。跟大家举个例子，有一位朋友跟我们反馈，他患有高血糖，之前他长期的血糖指标都是超标40%以上，去年10月份呢，他就订购这么一瓶黑高姿，哎，说试试看呢，才服用了半瓶，多次去做测试，就发现他的血糖已经稳定下降到了接近正常。还有就是包括我自家的八旬老人，其实也有亲测的，我家老人也有高血糖，服用以后呢，不但血糖稳定下降，而且他说精力和体力得到了明显改善，他就告诉我说吃和不吃感受差别很明显。还有在前几天呢，有这个朋友直接在我们的节目下面就留言反馈说，服用半瓶黑高姿以后呢，血糖和睡眠都得到很大改善，连膝盖无力的现象也有缓解，还说他的先生跟他一起服用以后呢，也是觉得这种睡眠得到明显的改善，所以呢还要来追加购买。这款黑高姿呢，大家注意它是浓缩的，那里面有个小勺，每天就这么小小一勺，等同是6根西洋参的活性成分，所以呢这样一瓶我手里就这么小小一瓶，其实可以服用2到3个月，其实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而且是属于典型的温补不上火的啊，对男女老少的所有那些什么压力大的、体弱气虚的，是吧，动了刀这个开了刀在恢复期的，或者经常熬夜的，是吧，经常考试的学生等等，都是非常适合。现在呢，这个100克这种小瓶装的，它已经是暂时的断货了，是吧？我们目前就是给大家在预售之中，其实它还有大瓶的，啊，有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这个下手。相比有些平台比较高昂的价格啊，在我们这里这样的两瓶黑高姿才只需要306美元，接近是5到6折。你使用我专属的优惠码 TGY 还可以再减15%，最后算下来只需要260美金啊！不但价格划算，还全区包邮。你也可以在这个上班时间拨打一个订购电话，就是647-949-6677啊，会有专人来帮您下单。你口头报上 TGY， 一样的85折有效啊！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点开我们节目下方的链接，抓紧时间去下单了。好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讨论，就是刚才提到这两大因素，就是红二代他们如果想要干掉习近平这个话题。首先第一大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军中的红二代究竟这些将领啊，究竟有多少人？我们知道有很多红二代直接就是将领，是吧，是这个少将啊、中将啊等等，那么他们手里究竟掌握了多少可用的死士？我们所说的死士可不是一般的普通士兵，大家都知道，你如果要公开的去反袭搞某种军事行动，一般的这种士兵你是没法用的，因为这种行为它表面上等同是叛乱一样，是吧？所以呢，这种你要干这种事儿，必须得是那种死士啊，才能够用得上的绝对的这种铁杆，是吧？啊，还有就是，更何况呢，这些红二代将领们他们本身就是对如何处理习近平这个问题可能都存在着分歧的啊，是不是要动武啊，有必要要动武啊等等，他们可能内部也许都是有分歧的，对要不要以公开破局的方式来反袭，他们都有不同的看法啊。所以这个其实在我看来，这背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了，是吧？就是对红二代们来说，你不破局，用过去的话讲叫做你不高举义气来讨逆，你就是师出无名，你是没有任何合法性的，那你当然就会很被动，是吧？你就很难得到盟友的这种就是帮助和支持啊。所以呢，就是破局和不破局，这背后其实它是至关重要的。第二大因素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决策意识协调小组的元老们啊，他们通过留言等等，是这些人他们掌控了一部分的军队的资源，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了，因为大家都看到了什么，就是到现在为止各大战区啦、各军兵种呢，至今依然是拒不表态来力挺习近平，他显然就是应该是另外已经有了一个主心骨，所以我才跟大家讲嘛，就是两个中央嘛在对峙啊。但是问题是在于元老和刘源他们是否愿意和邓普方等等这些红二代们来联手动用武力呢？ 这个就涉及到胡温等这些水官僚集团啊，是一板块，和红二代这个群体，这是另外一个板块。他们二者之间，他们就是对什么样才叫做保党，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如何来保党，这些等等问题，他们能够达成多大程度的共识，是要由这个共识来决定的。如果没有这种共识，那大家分歧也很大，那你要想动用这些，让元老们动用这个军队出兵是吧，野战军坦克开进北京城，那恐怕就不太现实。所以它其实背后是有这两大因素在起作用，在影响着的。我们此前呢多次跟大家分析过，就是说刘源这个人其实是很特殊的，他既是元老这个决策议事协调小组的成员，他同时呢又是一个红二代，同时他还有非常深厚的军方资历的背景，他是唯一的一个可以跨界三方势力形成一个连接中枢的这种人选啊，他是当前影响时局非常关键的一个人。那所以呢，刘源他的这个动向可以说对整个时局是起到一种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就是说呢，所以你要想指望说元老们现在就迅速的先发制人啊，现在他们就动用武力来反袭，把习近平给拿下，目前我觉得基本上是指望不上的。啊，因为元老们呢，他们这种保党的这种思维是吧，还有这种优柔寡断的这种一贯的做派，那再加上还有曾庆红等等这些人，所谓他们要给习近平机会了等等，也是存在着内部的分歧和掣肘啊，他都决定了元老集团他们大概率目前是无所作为的。而红二代这个群体呢，他们虽然都是，他们不一样，他们都是敢打敢拼的，因为他们过去都有过当这个红小兵是吧，造反小将的经历，他们是不怕出手的。但是呢，他们究竟有多少资源可用，就像刚才我们跟大家讨论的是吧，两大疑问，两大因素，你现在得至少得画上一个问号啊。因为大家想想，毕竟习近平呢，他表面上他手里是有资源的啊。首先第一个呢，他在表面上占据了他是所谓的中共合法第五代领导人，对吧？他有这么一个中央优势，你们谁反我，你们就是反党啊。他这个对他来说的确是一个优势，而且呢，他的手里至少还掌握着包括特勤局啦，还有公安呐、啊、国安系统那些特工啊，甚至包括那个首都卫戍部队啊，因为那个卫戍部队的司令那个成员就是他们习家军啊，他掌握着这些资源。所以呢，而且现在他都是处于一种高度戒备的状态了。可能大家都看到了，前几天不是过年前的时候，习近平出来慰问说首都的那些老军头嘛，在人群之中可以是遍布一些年轻的军人保镖啊，大家看就是画上圈的那些都是啊，非常警惕的，就是严密的保护着这个习近平的安全。所以你想要搞他啊，恐怕也没有那么的容易。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你对红二代来说，他们不想动用大规模的野战军进城的这种方式是吧，只想凭借着比如说这种祸起萧墙的模式啊，对习近平来发动一个突然袭击是吧，勇士后门入地宫，他究竟能有多大的成功率的话，他依然是需要打上一个问号。我们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但是呢，至少在我看来，现在目前这种可能性相对比较低了。因为习近平肯定是百般的这种提防的，对吧？他想要搞别人的时候，他一定就会想到别人也会要搞他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就是我觉得习近平和曾庆红说他们谈判啊，这个爆料也好，还是说他公开的去邀请了川普三月底到四月初到中国来访问也罢啊，所有这些操作你会看到，他其实对习近平的好处都是一样的，也就是习近平呢，他想要借此来延续双方僵持的这种空窗期，然后他来进一步的巩固自己当前的位置，进一步的把张又侠这个案子把它给坐实，做成铁案，不能够翻案。同时呢，还要让他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腾挪余地来寻找脱困之策。我说了，习近平现在有点陷入骑虎难下的困局，是因为张又侠这个案子他没搞定，对吧？当然刚才提到说这个李克强啊，他抢救他的医生外逃。说到李克强之死呢，我们就要和大家顺便来说说，就是今年开年以来最大的一条官方新闻啊，尤其是跟这个过年有关。当然毫无疑问就是这两台春晚的 PK 了，是吧？一台央视的春晚和一台河南的这个春晚。河南台在至少在这个老百姓这个层面上是取得了一个完胜啊，因为河南春晚这个214断播事件已经过去是距离今天是三天时间了啊。当时呢，我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和大家来这个详细的做节目讨论这件事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当事后诸葛亮啊，先和大家来简要的说一说我的看法。 首先呢，有一种说法，网络上说这个河南春晚是因为广告太多了啊，相当于是在广告中去插播节目啊，这种做法引发了众怒，被投诉太多。这种说法，在我看来，它其实是因果颠倒的。不是因为广告太多了才被断播，而是反过来的，是因为它断播了才不得不用大量的广告来填空，就是删掉了太多的节目啊，然后才用广告来这个来弥补嘛啊，这个是第一，就是它的因果关系是吧，不能够搞颠倒。其次呢，根据多方的信息呢，河南春晚这个断播事件呢，它并不是说因为有某一个或者是两个节目犯忌了是吧，触碰了红线才造成断播的，没有这么简单，比这个更严重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呢都有指出来说，比如说其中像这个河南春晚叫做永乐未央啊，或者是长夜中进，还有山河月明等等这些节目啊，都有犯忌之处等等。在我看呢，这些说法它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大家想想，如果仅仅只是那么一两个节目犯了忌讳，那你他只需要删除掉这么一两个节目就可以了。可是他删除的可不是一个两个呀，长达四个多小时的节目被删减到最后只有一个小时左右啊，只剩下了四分之一差不多。这显然就不是个别节目犯忌这个问题，而是整台晚会的主题和压台的那些节目在当局的眼中看来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所以才会事实上呢把整台节目都给枪毙的这么一个奇观，这是多年罕见的。大家想想，他就带来一个问题了，那这个河南春晚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招了忌讳呢？我们看到有这个媒体出来报道啊，说这个河南春晚播出来以后呢，就遭到了大规模的举报啊，举报者声称说这台晚会散布封建迷信啊，比如说那个永乐未央节目之中是明明白白的出现了叫满壁风动众神归位啊这样的字幕，这个当然就和中共这个无神论是有冲突了，对吧？另外呢，还有提到说这个长夜中进，山河月明啊，这句话被指蕴含了鼓励军人出来举大事的这种隐喻啊，尤其是这个长夜中进，山河月明这句话呢，你一听上去它就是比喻啊，一段暗黑的这个历史啊，暗夜终究是会过去的，祖国的山河终将是会迎来光明的，是吧？它有这么一个比喻，那当然可能就这个对中共现在这种统治就形成一种映射了。大家注意，尤其是这个长夜中进的进字，它是灰烬的烬，所谓心静而火灭嘛，这个镜子呢就和那个灭字的含义其实有相通之处了。而同时呢，这个镜子呢它又和习近平那个镜是同音字，所以它多多少少就有一点一语双关。什么意思呢？暗指中共将要灭亡了，而习近平呢就是中共终结的最后一个人啊，所以叫做长夜中进嘛，长夜终于习近平这个进啊，就说这个意思。此外呢，我们看到还有观点认为说，像花开富贵啊这种节目也是他们这台这个春晚里面的节目，说有模仿了海外著名的那个神韵晚会的嫌疑，所以呢犯了大忌了等等等等。其实在我看来，以上说法呢它都是有一定道理的，是吧？只不过呢，就像我说的，个别节目如果说遭遇了这种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这个文字狱，那你删除掉个别节目就可以了，他为什么要把整台晚会都给腰斩，把它给断播了呢？它只能够说明应当是整台晚会的基调都被当局所不容啊。在我看来，河南春晚他们犯的大忌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呢，它整台晚会呢，它整个的基调都是在偏重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啊，有大量的排斥甚至是否定无神论的这种因素啊。第二呢，就是它整台晚会的基调几乎没有歌颂党，根本也甚至都压根没有提到这个习近平思想啊等等，是吧？就是政治上面就比较不正确，也大幅度的淡化了他的政治的这种属性。而最关键的还有一点，大家想想河南是什么地方？河南它刚好是李克强的大本营，李克强就是从河南省委书记上到中央去的啊，所以他在政治上一直都被习近平视为是最忌讳的地方。所以呢，大家看看，偏偏是习近平最忌讳的这个他的对手，是吧？李克强的大本营这个地方，居然搞出了一台叫做驱逐外来鞑虏，还我汉家衣冠的这么一台晚会。那你说习近平他的血压不飙升是吧？才怪呢。也就是说，在我看来，河南春晚这个被断播事件呢，它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一件事儿。 中共其实他自己心里是非常有数的，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他们自己是属于异族入侵了中国，就是西方的境外势力占领了中国，所以呢他这种形式上有点类似当年这种满清入关是吧，入侵了中原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满清入关以后虽然搞了一个剃发易服啊，但是最终其实满清他们整个政权依然是同化于中国的文化啊，成为中国这个儒释道文化的这个继承者和传承和这个传承者吧。他其实也可以说叫做形式上呢是满清征服了中国征服了中原，但是在文化上刚好是反过来，满清是被中国被中华文化所征服啊，它是这么一个概念。但中共就完全不同，中共呢它不但在形式上是属于入侵来占领了中国，而且它在文化上是拒绝被中国的文化所征服，而且它还反过来用明文化灭绝的方式来大肆的破坏毁灭中国的文化，而且还系统性的移植他们那套西方搬过来的那个所谓的党文化啊。这个就是我说的，我说中共对中国是一种鸠占鹊巢啊。中共呢他一直都对中国人在进行一种占领军事的统治的原因。当然刚才提到是说这个满清，大家都知道就是满清是因为它是血缘和种族这种因素啊，被视为是少数民族吗，所以呢孙中山先生当年这个革命的时候就把它视为是异族啊，这是异族来入侵了占领了我中原大地，所以呢当时他喊出的口号叫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对吧。而这个中共呢它其实可以说是文化意义上的异族，它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异族，通过收买了一大批的数典忘祖出卖民族利益的中国人啊，去作为他的代理人，然后才建立起了这么一个异教暴政来对中国大地进行统治。所以呢中共的统治可以说是一个高度的政教合一的这么一种模式啊，这种统治模式，所以我们才说嘛，我们说需要驱逐马列来恢复中华，和当初孙中山先生说那个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吧啊，有相似之处啊，也就是说大家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啊，是这个含义。那么大家想想说，在我看来这个河南春晚这个总导演啊，据说是就是叫杨丽萍吧，就是他这个著名的这个舞蹈演员，据说就是他，就这个总导演他可能自己并没有说有这种要题写一首反诗是吧这种意图，因为估计他可能也不一定说有那么对中共说是有那么敢以这种方式借用春晚的方式是吧来表达说你们中共是外来政权非我族类是吧，所以我们要把你驱逐出去，他恐怕不太敢，我也不认为他有这种意图。但是呢由于呢这台晚会它的主题设计就是以所谓的国风嘛啊，就是恢复这个传统文化，它大力的去彰显了传统文化这种服饰典章之美啦，包括很多就是包括过去的生活方式的那种就是那种优美和它的这种就是给中国人所带来的文化上面这种影响等等，它这个晚会主要就是针对这些来设计的这些节目，他当然是无意中的触碰到了中共这个隐藏的很深的痛点。什么痛点？就是中共是异族入驻中原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一台这个河南春晚它大量的节目被删减甚至直接被断播的真正的原因所在，就是踩到了这个痛点了啊，让中共觉得说哇你这是不是在影射，尽管你不是有心的，但是你客观上让很多人越来越看清楚了中共是一个外来政权，那么现在呢可能要打着以某种在文化意义上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来反对中共，他当然就不容你了，就说这个意思啊，我觉得这是他真正的原因所在吧。当然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今天热爆了整个台湾的郑丽文这个红绳抖动事件。因为昨天呢是除夕夜就是新北市的法鼓山呢就举办了一个活动，叫做2026除夕撞钟为世界祈福的这么一个活动啊。这个仪式之中呢他们会敲响着那个象征洗涤烦恼祈愿果泰民安的这么一个108响的法华钟啊。当时安排就是由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还有跟环境部长彭启明以及考试委员这个邓家基等等这些人共同的手里拿着一根这个红绳啊来敲响最后的3响啊这个敲钟。 但是呢，令人惊异的是，在这个钟声敲响的前后呢，郑义文手中的那根红绳子突然发生了第一次的非常剧烈的自主的抖动啊。这个郑义文呢，他显然是被就惊吓到了。那一方面呢，他急忙就是换了一个手啊，试图想要稳住这根绳子，同时呢，来这个用手来拨弄他的头发，掩饰他内心的紧张。但是呢，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呢，在这108响这个钟敲完以后呢，这根红绳是再次的出现了更加剧烈的抖动啊，以至于郑义文在受惊之下，身体还猛然的前倾，几乎都要跌倒了，让站在他右手侧的这个邓家基都吓了一跳啊，本能的说伸手想要搀扶他一把。然而堪称诡异的是呢，在场的还有其他多位的参与者都是手持这个红绳啊，显得这个红绳者看上去非常的稳定，没有任何人出现这种诡异的现象，而且还不止出现一次，出现了两次。所以呢，还有一个更加诡异的现象，就是我看了新闻查下来才发现，根据这个三立新闻有报道说，提到在2008年，当时是马英九前总统，他也曾经在除夕之夜来敲击这个，来撞击这个法华钟，结果呢是那根红绳就直接发生了断裂，当时弄得这个马英九是非常的尴尬啊，只好来了一个自我解嘲，说呀，我是把台湾的厄运给拉掉啊，将来开运的时候啊，这个运气就已经到了，等等，意思就是厄运是我把它给去除掉了。当然这种说法就是能够被多少人所接受，我们在这儿呢就不做这个深入的讨论了啊，至少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客观事实呢，就是郑丽文这个红绳呢两次出现这种非常剧烈的异常的抖动，这个视频在网络上是已经是呈现爆屏的状态，它都不是刷屏了，是吧，完全是爆炸了，尤其是在台湾的朋友，我看到无论是绿营、蓝营还是白营，是吧，不管是哪个阵营的人都在传这个视频，还有很多人呢都在说自己过去从来是不相信神佛存在的人，看了这视频以后都觉得啊，可能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这种有天意，是吧，在显示等等。这个画面，这个事件，其实对我来说呢，就让我想起了在史书之中曾经有过这么一段记载啊，当时说的是这个秦始皇就是去世以后啊，然后呢这个赵高就乱政嘛，赵高乱政到最后呢，他是直接杀掉了秦二世胡亥啊，就掌控了朝局以后呢，赵高在当时一度想要自立为帝啊，据说当时他就是穿戴停当以后呢，他准备要上这个大殿，走上大殿之时，突然就整个那个皇宫大殿发生了震动，而且是连续的震动。所以赵高呢，根据这个史书记载，说他心知这是上天不许，于是呢，他才改了主意啊，说他就不准备自己来做了，然后呢，改立这个秦王子婴啊，让他来当这个秦王。我就真的让我想起这个这么一个典故，哎，你会发现跟这个就是这个视频我们所看到的是有某种相似之处的。也就是说呢，你可以看到马英九当初把这个绳子给拉断了，和这个郑丽文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共同点呢，就是他们都是非常亲近中共，是吧，而且都是在撞钟的时候那个绳子出现了非常罕见的这种反常的现象。你说这是纯属巧合呢，还是说这真的是某种来自于上天的、来自于神明的这种真实的发的警告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呢就留给大家来这个回复啊，大家非常欢迎大家，如果说你觉得这纯属巧合，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什么因素了，你就回复一个阿拉伯的数字一，如果你觉得这不是巧合，这真的可能就是神明存在的一种显象，是吧，是上天在对他示警了，你就回复一个阿拉伯的数字二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回复，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中会给大家一个这个答案。好的，我们下面呢就回应大家一个问题啊。好，我们看看，好，我们就是回应一个问题，这位朋友他这么说，他说习近平表示我控制不住军队，我会控制不住军队里的钱袋子吗？ OK， 这位朋友的提问其实是还是我觉得是有一个代表性的，因为我看到有不止一次有朋友都有提到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那你说习近平手里掌握不了这个军队，没有掌握的军权，但这个钱袋子、军人的这些军饷啊啥的，是吧，军费啊等等，不得由习近平的手里来拨出去嘛，是吧，那不相当于就是捏住了这个军队的命脉嘛等等。 我是这么在看的这个问题。我一直跟大家说，现在中共至少在这段时期，现在尤其是在习近平抓了张永霞以后，客观上的说，中共现在已经是出现了两个中央是吧，在对峙的，在并立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到目前为止，张永霞被抓到现在为止，应当是过去了刚好才一个多月，对吧？一月二十号出的事儿。那么现在呢是还不到一个月是吧，差一点点一个月吧，我刚才说错了是吧，因为现在才二月十七号所以呢还不到一个月。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就是两军对立呢，两个中央在对峙的情况之下，其实军队的稳定性，它直接就在我看来，现在的军队它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没有被习近平所掌控的，那么他们应当是听命于另外一个中央，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决策意识协调机构，就是他们这个中央啊。因为军队现在明明白白的在抵制习近平，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没办法否认的吧？这是第一。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习近平来说，我觉得他就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如果说习近平手里管着这种就是军队的预算是吧，军费的这个预算，我就不拨给你呢。你要是不给军队拨这个军费了，那军队要是眼看都要断粮了，难道习近平他就没有想过吗？说你要是敢把他断粮，那军队可能就造你反啊。军队本来就在抵制你，在政治上他就是不承认你的，你要是再敢断他的粮，那他就没有出路了，他肯定就啊，那可能军中会发生大乱的。那真的发生什么兵变啊，发生这些的，那可一点都不稀奇，一点都不奇怪。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习近平来说，本身其实他敢不敢这样做，恐怕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包括这个决策意识协调机构呢，既然是两个中央在对峙的，这个决策意识协调机构可能他们其实他们的手中应当还拥有相当的权力，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因为呢，决策意识协调机构呢，在去年的六月份成立以后呢，尤其是在习近平到他这个四中全会那一次呢，对习近平是基本上已经剥夺掉了习近平的他的党权。此前呢，这个三中全会是剥夺掉他的军权嘛，所以呢，在拿掉习近平的党权以后呢，决策意识协调机构至少是从去年十月份到张永霞出事这个时候为止啊，我觉得决策意识协调机构他们一直在起着一个主导的作用，当然他不是全部都管，不是完全的接管，用他们大家记得吗，当时那个官方所发出来的那个通稿啊，是说的叫做抓大事议大事，叫做到位不越位等等是吧，特别有这么一个就是对这个决策意识协调机构的它的职能范围有一个描述的啊。那么表面上看起来至少它就说明就是这个协调机构呢，决策意识协调机构它主要管的可能是一些大的事情，一般的日常的管理等等是不归它管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决策意识协调机构他们手里应当是有相当的资源和相当的权力，权柄是掌控着的，尤其是这个军费你都不给军队发粮了，那这可就不是小事，这种大事是吧，那个决议条机构他们肯定是要管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基于这两个因素吧，就是军队之中至少到目前为止，目前看起来暂时处在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并没有说因为就发生了骚动啊、骚乱啊，或者甚至是兵变啊等等没有发生这些事儿。那你要是不给军费了，那肯定就起了造反，毫无疑问的啊，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呢，基于这两大因素，我就觉得说习近平，他不仅说没有掌控到这个军队，可能他也没有这种胆子，因为他也要首先要考虑自保这个问题啊，不能把这个军队给惹毛了，彻底惹毛了，对吧？至少军队现在虽然在抵制他呢，至少并没有公开的起来反对他，是吧？这个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他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可以转圜的余地的，可以腾挪的余地啊。他不就是说这么傻，是吧？直接把这个军队一下子给得罪到了死地，你把军队的经济来源要给彻底掐断了，那军队可能就把你的生命都给你掐断了。说白了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呢，我觉得习近平他还是不得不要掂量一下啊。好的，不管怎么说，反正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的这种反馈。